迎收听我到底看了什么，我是倩。上一集呢有邀请大家来当来宾，也有好几个人踊跃的报名，特别是我提到的灵魂急转弯。那我在考完期末之后也立刻跑去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了最早跟我说要聊这一部的 Ariel 来跟我们讨论Soul灵魂急转弯。 Hi Ariel。
Hi 大家好，我是 Ariel。
要怎么解释我们的关系呢？就是我们是 PTT 网友吧。
我们两个那时候在韩国交换的时候认识的。
对，然后我们还一起去拍芒草，还拍了一堆照片。
对，真的是拍了超多耶，就是完全第一次见面就狂拍美照。
一个人大概200张的程度。
对啊，就是也算刚好蛮幸运的，因为有时候在上面约就是有可能会遇到就是不投缘的人，就很尴尬。
对，就是还好我们处得非常合，然后之后也互相关注，所以我知道后来你离开韩国之后还跑去美国玩了一阵子。
对，我大概去了3个礼拜左右，去了匹兹堡跟纽约。
对，他刚好有去到灵魂急转弯的故事背景发生的地点，就是纽约。
对，没错。
那你在纽约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有趣的部分？
嗯，就是我觉得纽约就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的地方，然后他们对各国的人都很包容，就是你在那边就真的是可以很做自己。因为我觉得就是亚洲或台湾都会有点就是比较不敢真的完完全全做自己，可是在纽约走在路上啊，你穿的多奇怪哦，然后你化什么妆，然后你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然后眼影很浓啊，其实真的是没有人会 care， 而且还会有路人就直接跑过来跟你说，就是他很喜欢你的妆，就是他觉得你的妆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就蛮意外的，就是明明你化的妆就是也是跟你平常化的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们就是会很热情吧。但是我也有听过有些人就是觉得纽约人这样子有点太就是有点虚假，
直接嘛，
对，因为就是你每次进到一家店，他都会就是问你 How are you，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那只是像我们台湾的那种欢迎光临，就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你好不好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蛮见仁见智。可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纽约的气氛，就我觉得他们的人就是会让你心情很好，就他走在路上啊，他们的服务业，因为他们是有小费的，所以他们服务业就是都会很面带笑容，然后就是会让你心情很好。对啊，因为他毕竟就是他会给你，就是你会给他小费，所以我是觉得还不错啦。但是就是有些人也没有很喜欢。
那你小费都会认真给吗？
嗯，其实他们小费是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好像是你餐费的不知道是几%，我有点忘记了。所以你给太少的话，他们其实也是表情就会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其实没有很满意。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会给，因为我男朋友在那边就是读书，所以他大概知道要怎么给那个小费，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给少于那个趴数的小费，所以就没有遇到什么被刁难啊或者是脸色不好看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给太少的话，他们其实好像真的会跑来问你说，诶，我是不是服务不好，或者是我哪里可以改进，那其实就代表说他觉得小费太少了。对，对啊，但是我觉得就很麻烦，就你每次都是要自己在手写那个小费要给多少，因为他们是会先结账之后，然后把账单拿到你的座位，然后呢会在上面就是让你自己填你要给多少小费。然后对，所以其实有点尴尬，就你给太少也很尴尬，因为他是用手写上去，然后店员就会收走，然后再去刷卡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啦，因为有些很多观光客可能不知道，然后就会被服务员觉得没礼貌啊，或者是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你都没给。对，因为毕竟他们的服务业就是靠小费在维生的，就是其实蛮贵的。如果你不是在那边工作，你是用台湾的薪水去美国玩的话，真的会需要一笔存款再去，你才会玩得比较尽兴，不然你真的会觉得什么都很贵。对啊，吃饭也很贵，买东西也很贵，而且纽约的物价真的就特别贵，因为美国是每一州的税率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纽约的州的化妆品相关的产品的税又会比别的国家还高，所以就会买起来蛮惊人的。而且因为它都只会标售价，所以你售价还不是最后的价格哦，它最后还会需要再加税进去，所以其实就蛮可怕的。对，没错。
你在那边是爆买是不是？
没有，其实我没有爆买，因为我觉得那价格你没办法爆买，就是你买不下去，你会需要冷静思考一下。对啊，不然其实很想要爆买，但是真的太贵了。
可是哎、欸，我这样想一想，我觉得我会对纽约有一种憧憬，也是因为我有看《六人行》哎、欸，就是那个 Friends。
哦、但我其实没有很完整的看过哎、欸，因为它好多季哦，我就
超多季
呢。对、啊，
可是它真的就是完整的描述了纽约的生活。
没错，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部戏，就是有自己的美国梦，就很喜欢美国。
对。可是像你刚才讲到说，就算在纽约奇装异服也不会怎么样，然后我就想到《灵魂急转弯》里面不是就有一个月风 Moon Wind 那个在街角转盘的那个人、那个风、
哦、对对对对对，就其实在美国路上会有很多那种街头艺人啊，或者是在地铁里面也都会有很多街头艺人，然后大家其实真的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会来就是赞美你啊什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美国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不吝给予别人赞美，就尽管你觉得那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或者是很小的事，可是他就是一句无心的话都会让你很开心。对啊，嗯，他们很包容不同的人种吧，跟你不同的特色，所以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人其实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在纽约的街头出现，并不是他电影夸张的表演出来这样子。
哦，因为像台湾人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怪、欸、
真的，就我觉得台湾就是真的是很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纽约或是美国人他们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其实真的不太 care 别人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台湾或亚洲都是那种比较集体主义，就是你要去为了团体着想啊、就你不能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觉得美国人其实是自私的，因为就是他们很以自我为中心嘛，就是他们比较遵从自己的感受，比较不会去顾虑整个大局，所以对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美国那种啊，可是毕竟我们就是还是生活在台湾嘛，
就是我觉得反正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啊、对啊，其实就没错、而且我觉得文化就是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说改就改。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也是很酷啊，就是因为那个人很怪，所以他还可以穿越到灵魂的另外一个世界。
哦，对啦，也是，而且还可以当那个就是在一个船上指导别人要怎么样去往更好方向走的那个，算导师吗还是什么的？
对，他不算导师吧，他是就是一个船长。
对，他就是一个船长，但我也不确定他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导师叫 Jerry 嘛，对不对？就所有的导师都叫 Jerry、
对对对对，
可是他的定位就是跟导师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感觉是已经超脱导师的身份。
对，他不是导师，他也不是 Jerry， 他好怪哦。
对，我也不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带了一群乐队然后在那里施法。
哦，我很喜欢 22 这个形象，就我觉得他很疗，就厌世的很疗愈。
他那时候还说他可以改变他的声音，可是他最喜欢这个因为很厌世。
对，没错，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就是前后有一个反差萌，因为他前面很厌世嘛，
可是他后面真的蛮令人感到悲伤的。
你说因为他都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觉得很有兴趣，他找不到他自己火花的时候吗？
也不是，他不是其实对于自己没有找到火花这点很不以为意嘛，就觉得反正我这辈子都不会找到。
嗯嗯，对啊。
可是后来他不是就是被那个乔骂过之后，我后来想一想那个迷失就是那个迷失的状态，会不会有一部分跟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会被别人影响，然后像是乔最后骂他嘛，然后22号就变得非常消极，然后他开始回想之前他导师对他说过的批评啊。
嗯，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他最后不是附身到乔的身上嘛，然后乔变成那只猫。
对，
就他们两个不是灵魂对调，然后他不是就是因为又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然后就体验了很多，就是身为乔的外表，他不是还去剪头发、然后还在人行道上玩啊，然后就是看着天空什么，然后那边我就觉得蛮感人的，生活中的小事都让他就是有点像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那边我哭超惨的。
你在哪边哭啊？
我好像是从蛮后面才开始哭诶。嗯，就是从他开始燃起希望的那边开始就开始一直哭，然后哭到最后。记得乔好像回到他家之后好像从口袋里面拿了一把22在 体验人生的时候的东西，然后里面其中就有一片好像是树叶吗还是花瓣，
对，是花瓣，
他拿起来那边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我就觉得很感人。对啊，
我是瞧他在后面就是陶乐斯跟他讲完那个鱼的譬喻之后，
哦，欸，我也超喜欢那段话的，
对，就是乔一直在追求一个他想要成为音乐家，可是后来又发现他做这件事情之后跟他的生活，
对，
跟他原本生活还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边超级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感触，因为其实那时候他走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他明明就是一场很受欢迎的表演，可是他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那边就是因为我从大学然后又考研究所然后又现在要进入了银行，照理讲应该是一个很就是人人称羡的拿到一个还不错的薪水的工作，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进公司之后我就觉得人生超迷茫的，就是我就觉得说哈，我就花那么多时间读研究所啊然后写论文啊然后面试工作，可是我好不容易面试上然后开始工作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喜悦，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那感觉跟乔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超贴近我的生活，觉得人生意义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觉得别人觉得你好像有一个好工作就是你的人生很成功，还是说你要做到什么事情才是成功。然后我就很喜欢电影里面他不是有说其实火花并不是人生一定要做到某一个位置或者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才所谓的火花，因为电影里面他好像最后其实并没有定义出来火花到底是什么，你有发现吗，就是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出到底什么是火花，我觉得他是留一个伏笔给大家去探讨。
他不是说火花就是你因为什么事情所以开始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原因，
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比较像是你只要用心感受你的生活，就是小小事，就我们的日常，你只要用心活着就是你的火花，就它并不是一个很什么你一定要做到某某某的什么境外商啊，或者是你一定要做到一个你超喜欢的工作才是火花，就是你只要好好过好每一天，因为像那个22他不是在那个人行道的出风口也玩很久，
对啊，
就他也觉得他很开心，可是别人看来就觉得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说那好像就是他的火花，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耶，就我们好像常常都会追随一些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或者是别人期望我们做到的事情，但其实我们都忘记就是其实生活上很多小事啊，就我们所谓的小确幸或什么的其实就已经很开心，就是我们一直去追随那个火花，可是你追到了之后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真的开心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人生达到某一种目标了那种感觉。
但你知道我其实我那时候看完觉得他说的火花就是一件让你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不是像，因为乔一开始他是把火花定义成梦想嘛，或是你志向，但是就是你回去看之后就会发现一开始他们在解释火花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用那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打篮球然后打一打投进去，
对，
他就得到那个人间通行证，那就是代表那是他的火花，
对，
就是他做了一件让他可以真的感觉到快乐的事情让他继续想要成为人类，
对，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但是你的又是从不同的面向切，而且我就是有看到一句话但我有点忘记在电影里面还是我后来看影评，他就说火花只是让你的生活更精彩，但是不要为了去追随火花然后迷失自己，对啊，我就觉得好像是真的，就是因为像我这个单位就是比较不会这么晚下班，然后我可能下班就会去运动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很好，对啊，就会觉得好像虽然我应征到了一个还不错薪水的工作，可是我其实没有觉得我有达成目标然后我有找到我的火花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热情，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生活小事反而对我来讲会比较有感觉，因为就觉得你好像真的认真在生活并不是为了去追随一个追而追的感觉。
我那时候我想到我一开始开始哭就是乔得到那个 offer 的时候，是那个陶乐斯跟他说晚上可以来当我们乐手的时候，然后我就哭了，我就觉得他终于得到一个他梦寐以求的机会那种感动，
对啊，那边其实也是蛮感人的，但是就是他像他做完之后他也是就觉得怎么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失落感。
应该是我觉得特别是陶乐斯跟他说，哦，明天晚上我们就再回来，然后表演同样的东西。
对，而且他讲那个鱼啊，我觉得应该就在跟他讲吧，就是他可能觉得这里只是水，可是其实他已经身在海洋里面，可是他没有感觉。
对，像他当音乐老师也其实是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不觉得那个叫做音乐家。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
但他其实是在音乐这个世界。
对，我觉得我们人应该也常常会觉得其实你已经在你的所谓的海洋里面，就我们常常会自己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水里面。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超级有啊我超级有，我觉得我是乔，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就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乔家那个22的综合版，
真的综合版。
可是你应该还会对你自己在做的事情蛮有兴趣的吧？不管是 podcast 或者是你在录一些影片啊什么的，这应该都是你喜欢的。那你觉得这是你的火花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火花，我觉得唱歌是我的火花，但是我也很怕自己跟乔一样，像他在看他自己的人生博物馆的时候，我也哭了，我就觉得怎么办？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
你是说就是一直都在做你喜欢的事，可是没有做到一个很满意的成绩吗？
对，因为像乔他在回顾他人生博物馆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跟他说，我觉得你不够好，或者是你可不可以练练再来之类的。然后他可能也是生活一成不变啊，每天搭地铁上下班，然后在餐厅一个人吃饭之类的。
对啊，
就是我自己也会跟乔一样一直期望说，我达成我的梦想之后会不会过着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活。可是像他后来不是有领悟到说其实不会嘛，就算他完成了他想做的事情，但是生活还是一样一直在那边，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感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小确幸跟为什么要活着的意义。
对啊，其实我后来发现应该是你觉得你的达成目标之后你没有特别感觉，是因为你的生活其实就还是一样，每天要吃饭，然后每天要走过一样的路，然后一样搭地铁什么的，所以你把每一个日你的生命的每分每秒就过好，你才会觉得很充实。而且你还记得就是他电影里面有一个那个理发师嘛，就是那个乔的理发师，
那理发师很酷欸。
对啊，就他本来不是说他想要当兽医还是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他后来选择当理发师，好像只是因为他学费比较便宜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乔不是就问他说，那你一定不快乐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个理发师不就是说他没有，他其实很快乐，因为他帮他的客人弄发型还是什么，然后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火花。就是他虽然没有做到他最理想要做的目标，可是他还是过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好想要变成他这种人。
真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都会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会一直很迷茫，然后一直要去追，可是其实有时候一些小事啊，或者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其实就会蛮快乐的。
但像我自己是觉得，我不知道巧啊，但我自己是觉得我对人生的标准很高所以我一直很难达到一个我真的觉得满意的状态。
你是说你的人生你觉得你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或者是很好的成绩的那种感觉才是成功吗？
对，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有，所以我看完之后就反而更迷茫，你知道吗？就是又觉得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办法放弃这个道理，
很难，真的是
我没有办法放弃我自己相信的这件事情。
哦，真的，其实我那时候看完也觉得很好看，但是我又觉得你真的要不去 care 别人的眼光，然后只做你喜欢的事，或者是只在意生活中的小事，我觉得其实不太可能。就我们还是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啊，然后会觉得爸妈会希望你一定要进好公司，或者是别人希望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可能就完全不管，然后只顾着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就觉得这没办法，没有办法，很难达到的。
对啊，我现在突然想到说，我那时候不是问你说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自己的22吗？
对，你说就是
我对于22的定义是，对于人生是很消极的，然后他不想要，就是有点像逃避，他是在逃避。
我觉得其实多少有一点呢，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点就是那种撞墙期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事情。可其实坦白说我到现在也不太确定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觉得学商科的人很容易什么都学一点，但是每个都不精，就我们比较不像是那种工程类啊或者什么学艺术，它就是有一个很专精的那种领域，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蛮迷茫的。可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到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逃避，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 压力会迫使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像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要找什么领域的工作，可是因为有时间压力嘛，然后疫情又很多公司没有开缺，所以你虽然就是很消极的不太想找工作，可是你还是会逼你自己去投一些工作，就是还是会逼自己去做，因为毕竟就我已经毕业了，所以还是会有那个时间压力，要找工作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完全逃避到不行，因为毕竟还是要赚钱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也不可能消极到你什么都不做，然后每天在家里或者是只做一些没有收入的工作，我觉得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生活。对啊，那你会遇过吗？就你有遇过你有觉得你自己的二十二号吗？
我觉得我的二十二号是在我的感情方面。
真的假的？
超级
你是说没自信吗？还是
二十二号的特质就是他逃避，然后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有这个现象的，就是可能有很多人给我建议，然后我也可能遇到过几个不错的人，但是我一直觉得不知道他们不是我的火花。
哎、欸，不一定哦，搞不好就像你，其实你就像二十二号一样，就是其实就在你生活周遭，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哎、欸，可是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火花出现，就是他得到那个人间通行证，然后就想说是什么原因让他得到那个火花。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不是吃了披萨？是披萨是他的火花。就是如果顺着朝他一开始说。Spark 是志向或者是梦想的话，我就想说，哦，所以二十二号的梦想是可能是个厨师吧，因为他在那里又吃不到真的披萨的味道，然后他来人间之后吃到就觉得不得了，想要当厨师这样。
因为他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披萨，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又重新活过一次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以前的人生可能就是都很平淡，或者是没有发现这些是这么美好的。
我就觉得自己很在这方面还蛮二十二号的。所以对就一直逃避，所以我可能也正在处于迷失状态吧，说不定就是感情里面最后那个 spark 的解释就会是他能够真的让你感受到爱的。
就找工作跟找感情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火花，可能你也要靠日后的相处或什么的、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他并不是，对，如果要拿工作比喻的话，就是感觉感情没有办法像是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百分之百你喜欢的工作那种感觉，你一定也是要从工作中去找一些比如说成就感啊或是被肯定，你才会觉得这是你的火花。我觉得感情应该也是一样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定不可能有百分之百契合的人嘛。
好难哦，
太难了。
其实看完我就很厌世。
哎、欸，真的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可是你回来面对自己人生之后就想说，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就是
我现在要
怎么改变，或者是什么？就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改变。
我看完之后，我就是习惯看某个电影或者是影集之后，然后一直去听他的那个原声带
啊。
然后，对我那时候就在听，就是Soul的原声带，然后听到后来我就开始哭，就觉得所以现在到底是要我怎么样？说这部电影反映到我，就是投射到我哪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是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个部分、然后我也会一直去跟别人比较。
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大部分的台湾学生应该都会有，因为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他们真的比较不 care 别人，就比较 care 自己，然后我们是真的很 care 别人的眼光。哎，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团体、就是你不能离别人太远，就是你一定要追上别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很爸妈啊亲戚啊过年的时候都会拿你跟别人比较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乔也是蛮勇敢的，就是尽管就是他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还好，可是他也是很坚持自己。哎，我觉得他也是超勇敢的，追寻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一直去试啊什么的。
中间也发现人脉很重要。
真的真的，因为是他朋友吗还是谁，就是介绍
他 学生、
哦、他学生介绍他进去那个陶乐斯的那个 band。
对啊，发现人脉很重要。
真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太好笑。
而且他 他一开始有讲到说人的个性是天生设定好的，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他就说我觉得你们这群要自私，然后你们这群要没有安全感。
哦对啊，可是其实这个也是算是蛮合理，因为我们天生下来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个性、
嗯、
你不觉得吗？就是不管像是我们看星座啊或者是看血型，就是真的发现，就是你看大数据来说，虽然我不是很相信这些的人、
嗯、
可是你就会发现某一个星座人真的是特别的，比如说固执或者特别的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蛮有趣，他把它演出来，就好像你要先被分到一些固定的性格，然后会塑造成你这个人的性格之后，你才会真的到人世去，就到地球上。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思考说，哦，有可能是因为就真的我们天生就这样，所以才不是有一句话说就是本性难移吗？因为这就是真的我们天生就是这样被设定好的。
哦对啊，因为我们可能为了要融入社会，我们会去掩盖一些自己的个性或什么，不然其实如果都不需要去 care 别人眼光的话、
嗯、
大家很多人一定都很自私啊，或者是很情绪化啊什么的、
嗯、
对啊
对，
所以其实也是蛮合理、嗯、因为是那个导师帮他分的嘛，就好像是很像已经有人帮你安排好你这个人生的人的个性是什么样的设定，然后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嗯、
对，
好像都是先事先被设定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部片他很就是我觉得他很有创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最有创意的地方是那时候他说一个人在迷失状态的话会变成那个很巨大的黑色怪物，对不对？
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黑色怪物救出来的时候，然后现实生活中那个在迷失状态的人不就活过来了吗？
啊、你说交易室的那个吗？
对对对，我觉得很酷，就是他突然间在做事做到一半的时候、
嗯、
领悟到自己现在在干嘛的时候，是因为他被拯救了。
所以他就是发现的时候他就好像把电脑都把它拨到地上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就代表 他其实原本做的事情不是他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他就是领悟到我现在在干嘛，就是你到一个状态然后很久很久之后，然后会有一个瞬间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有吧，你有过吧？
我觉得会啊，而且我觉得一定就是不管是在工作或是读书的时候，
对对，
都会觉得好，我到底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然后你会找不到那个目标，
对对，
你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又不能不做，因为不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对对 对, 对，但是至少就是你有醒过来那个瞬间
很难的、欸、就你真的醒过来，就是如果在人生中就是现实生活中，然后你醒过来之后你一定要有一个你很喜欢就是其他的事情，然后你去可能是逃离舒适圈啊或什么的，你才会突然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不然我觉得一般人就真的很难突然被点醒，或者是觉得哦，我应该不能应该继续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事情，不然其实很多人也是就这样过了一生耶、欸、
嗯
对啊，然后就很多人就说什么哦，可是我的火花就是钱
好合理、哦
就是对啊，就是我有钱之后我就有动力，然后我就会觉得嗯，工作是值得的，可是尽管工作本身不是他喜欢的事情、
嗯、
对啊，
这
也是蛮现实的啊，对啊，现实面，
现实面我们大家的火花都是钱啊。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必须要跟22号一样，就是学着开始享受活在每个当下，
真的就是不要去追自己的目标，追到迷失自己。
我觉得我可以很轻易的享受当下、欸、
真的哦。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22号一样停下来享受那个当下，但是就觉得我不是享受，我只是在回顾我到底在干嘛那种感觉，就在那个当下你会开始想说可是我好好多事情想要做，像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吧吧吧吧，讲到后来好厌世，
对啊，就为了钱对啊，这部戏真的是很可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比较深奥一点啦，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
对，
然后就也没有什么对错啦，搞不好大家也会有别的想法，不就不像我们那么肤浅、嗯、就觉得是钱，
对我刚才有想到说哎、欸，那只猫到底为什么它的灵魂不见啊还是该不会那只猫它疗愈到有忘我，所以它的魂灵魂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然后就是有人刚好进入，
对、啊、
这样。
我觉得忘我真的很酷，忘我的那个世界几乎都是什么音乐家或是艺术家。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你天生擅长做的那件事情最容易做到忘我。
你有吗？你有过忘我境界吗？
我觉得好像目前还没有耶，因为就我可能不像你说什么特别喜欢唱歌或者是什么的， 好像没有一个类似那种像是某一项技能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觉得通常都是从小到大，比如说你对音乐特别的有绝对音感，或者是你画画就可以怎么画，就是会比别人有天赋。我好像没有，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都一直是学商科的，所以因为商科就比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专业，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就是有点还在寻找当中，所以我就超佩服或者是超欣赏那种天生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擅长什么的人。
我比较幸运一点，我是比较偏向这一种的，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艺术，所以就很喜欢在这领域摸索。
所以你是喜欢唱歌还是画画那种？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画画，然后那时候也有被老师说蛮有天分的。
是哦，那你有想要继续画？
可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画了。
那为什么你没有想要继续画？
后来就开始比较啊，就四处比较，就觉得这世界上有比我
不能当工作，
对，还有很多，就世界上还有比我好的人
啊，这样子太容易 care 别人眼光，真的是会很累。
我超累的啊。
因为一定会有比我们还好的人啊，就是永远比不完，
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我觉得才会像电影的核心一样，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好好过我们每一天。
嗯，那我来下个结论。
嗯，
就是我们觉得这部片每个人去看都可以看出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跟可能对于生或者死，或者对于梦想，对于火花的定义。我那时候看影评有说，这部是一部做给成人的电影。
对，我觉得太年轻没有什么历练的人可能还看不太懂，就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生命中的火花这件事情。
对，所以如果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特别心得想跟我分享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那今天的话就谢谢来宾 Ariel 来跟我们分享，谢谢 Ariel。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